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说反对在加沙境内设立缓冲区。
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宣布于年底辞职。
众议院挡下拜登政府的电动车立法规范。
美国 COVID-19 病例上升，新年前后为感染高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6号指出，意大利政府已经证实意大利将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已经告知中共当局这一决定。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6号在罗马的一场媒体活动上说，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这不再是意大利的优先事项。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这项被等待已久的决定已经在3天前传达给北京，但双方都还没有发表任何官方声明。几年前，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成为唯一参与这项倡议的西方主要国家。此举当时遭到美国等国家严厉的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去年上台前就曾表示，前任政府于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是个严重的错误，当时就已经寻求并考虑退出。
周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美国反对在加沙地带设立缓冲区的提议，因为这违反了华盛顿的立场，也就是在当前的冲突结束后，加沙面积不可缩小。米勒说，在主要的作战行动结束后，加沙地带必须有一个过渡期，以避免出现安全真空，但这必须是暂时的。不过米勒强调，由于冲突还在进行，现在还无法确定需要多长的过渡期，或者何时结束。他说，目前对此制定任何数字都为时过早。本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署长鲍尔访问埃及时，已经宣布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走廊提供新的2100万美元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军正在交付先前宣布的额外16.3公吨的援助物资，其中包括医疗用品、冬衣和紧急食品。
12月6号，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召开一场视频会议，讨论俄乌战争、加沙危机等重要议题。在这场视频会谈中，除了 G7 领袖外，也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七国集团在声明中谈到俄乌战争时，重申七国集团对支持乌克兰独立、争取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永不动摇，并将持续限制俄罗斯军事和工业基础至关重要的所有物品的出口，并呼吁第三方采取一致行动，立即停止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代价。在台海议题上，七国集团也再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外，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担忧，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呼吁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周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至少有26个国家政府正在通过人身攻击、网络威胁、抹黑、恐吓等手段镇压海外的新闻工作者。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关注全球民主自由和人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发布这份题为《无法熄灭之灯：流亡记者及跨国镇压》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越南、俄罗斯和伊朗等至少26个国家政府把镇压新闻自由的触手伸到海外，即使记者已经远离家园，他们的人身安全仍然难以获得保障。而报告的共同作者怀特告诉自由亚洲，中共当局所采取的方式相当阴险，是跨国镇压最严重的政府之一，手段非常广泛，包括直接的人身攻击、限制行动自由，以及通过恶意软件、社交媒体等方式威胁记者的家庭成员。
根据一份周三透露的政府文件显示，美国正在研究推进把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核反应器燃料从炸弹机油改为更安全选项的可能性，并已经取得进展。为了降低高浓缩铀库存的扩散风险，美国政府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使用非武器裂变材料的低浓缩燃料。 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在一份报告说，低浓缩铀燃料计划的目的是满足美国海军对功率输出、紧凑尺寸和长寿命的严格要求。报告的结论是，初步活动只是漫长而昂贵的燃料开发道路上的第一步，还不能保证成功。不过，这一早期的研究成果已经代表这项需要长达20到25年的设计工作已经获得进展。核安全管理局负责人吉尔·赫鲁比在文件中说，他对当前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取得的进展感到鼓励、感到鼓舞和高兴。
周三，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华尔街大银行的高层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齐声警告，监管机构正在拟议的资本增加等新规范将会损害贷款和经济。路透社指出，美国监管机构日前推出提案《巴塞尔资本协议三中局规则》，将彻底改革大型银行管理资本的方式，并提出公平贷款和费用上限等规范。监管机构认为，为了保护银行体系不受难以预期的冲击影响，有必要增加资本，特别是在今年出现硅谷银行等银行倒闭事件之后。但此举引发华尔街的反弹，各大银行的执行长认为，由美联储主导的巴塞尔规则恐怕会抑制通胀，并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说，如果按照草案实施，这项提案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指出美联储并没有研究或考虑过这种情况，很多贷款将变得无利可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 COVID-19 病例上升，新年前后为感染高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谷歌正式发布了他们最新开发的 AI 大模型 Gemini， 这是谷歌目前为止构建的最强大、最通用、最灵活的模型。目前发布的 Gemini 1.0 提供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用于处理高度复杂任务的 Gemini Ultra，适用于各种任务的最佳模型 Gemini Pro， 以及在手机等移动端设备上最高效的模型 Gemini Nano。 从12月13号开始，开发者和企业客户可以获取到 Gemini Pro。 谷歌还把 Gemini 跟 OpenAI 的 GPT-4 进行了比较。除了 Hella Swag 数据集外， Gemini 在其他基准测试中全面领先 GPT-4，在大型语言模型研究和开发中广泛使用的32项学术基准中， Gemini Ultra 的性能有30项都超过了目前最先进的水平。谷歌说， Gemini 1.0 经过训练可以同时识别并理解文本、图像、音频等，因此能更好地理解具有细微差别的信息，回答跟复杂主题相关的问题，尤其擅长数学和物理等复杂科目中的推理。
之前 Meta、 OpenAI 和微软表示，他们将使用 AMD 最新推出的 AI 芯片 Instinct MI300X。 此前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对于创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程序至关重要，但由于价格昂贵，科技公司正在寻找替代品。 Meta 说将使用 MI300X GPU 来处理人工智能推理工作负载，比如处理人工智能贴纸、图像编辑和操作助手。微软表示，他们的 Azure 网络服务将采用 MI300X 芯片。OpenAI 说，将在一款名为 Triton 的软件产品中支持 AMD 的 GPU。AMD 周三说，MI300X 芯片基于一种新的架构，通常会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它拥有 192GB 的尖端高性能内存，传输数据速度更快，可以适应更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AMD 没有透露这款最新芯片的价格，但英伟达的芯片价格在$40,000左右。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说，为了说服客户购买 AMD 芯片的成本必须低于英伟达。
日前，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说，他们正在与谷歌合作，计划从2024年开始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 届时，几千家麦当劳门店将获得硬件和软件升级，包括点餐和移动应用程序在内，会获得更优化的运营能力。据麦当劳说，其中至少有一项提升将是为顾客提供更热、更新鲜的食物。麦当劳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来实现这一点，但表示它将包括在店内运行的硬件和软件升级，以及通过谷歌云提供的服务。更新后的系统将帮助管理人员快速发现并制定解决方案，以减少业务中断的情况。麦当劳的声明避开了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员工的问题，只提到新系统将降低店员工作的复杂性，并将为店员和顾客带来激动人心的新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周三投票挡下了拜登政府力拼减排的电动车立法规范。相关规范原本将让美国在2032年年底前上路的新车里 67% 为电动汽车。请听报道。
众院周三以221对197票表决通过，阻挡拜登政府电动车的规范，白宫扬言将予否决。白宫表示，众院这项表决对美国环保署颁布汽车法规是莫大伤害。共和党籍众议员沃伯格说，虽然电动车在今后汽车业会是吃重角色，但华府不应漠视像氢能、油电混和内燃机等其他技术。寻求重返白宫宝座的前总统川普已表明，他要扭转拜登政府的电动车规范。美国环保署今年四月表示，拟妥的2027到2032年相关规范标准将比现行2021到2026的标准减少 56% 的碳排，并预估借由这类规范让美国到2055年时可减少超过90亿吨碳排。90亿吨相当于美国去年全年碳排的两倍以上。新版规范定于明年初定案。不过，车商与联合汽车工会呼吁拜登政府在定案时别过于严苛。代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母公司斯特兰蒂斯集团的三大美国车企劳工联合汽车工会于七月时指出，环保署草拟的新规最好要反映遵循的可行性，让预计共零排放车辆采用的标准具可行程度，再逐步提高严格度，并于更长时间内实现。另一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团体也疾呼标准需要放宽，称行政部门拟议的内容既不合理也做不到，批评是纯为电动车量身打造。向来力推氢能车的日本丰田汽车也批评美国环保署草拟的严格要求过于极端，超出以往常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三宣布，他将在今年年底从国会退休，并在任期结束前就会离职。麦卡锡的离职对于共和党来说将又是一个打击，因为上周五众议院刚刚投票驱逐了纽约州众议员乔治·桑托斯，使本来只有微弱多数的共和党又减少了一个席位。请听报道。
周三，加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此前遭罢免的前议长凯文·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上宣布，他将于今年年底从国会退休，并在任期结束前离职。麦卡锡在文中写道，不管可能性有多大，也不管个人成本有多高，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情。如今这在华盛顿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为美国人民取得的成果仍在全国范围内受到颂扬。麦卡锡写道，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决定在今年年底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我知道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至于未来的打算，麦卡锡说，我将继续招募我们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来竞选公职。现在共和党每天都在壮大，我致力于用我的经验支持下一代领导人。现年58岁的麦卡锡从2007年开始就在众议院任职，今年10月在几名众议院强硬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推动下，他被罢免了议长职位，并导致了众议院立法工作为期3周的瘫痪。期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爆发， 国会也因为众议院没有议长而无法推进援助以色列的立法。麦卡锡的离职对共和党来说将是另一个打击。在众议院上周五投票驱逐了纽约州众议员乔治·桑托斯后，本来只以微弱多数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又减少了一个席位，而麦卡锡的离任则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将共和党的席位削减至220席。这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人未来在通过立法时可能只能失去三票党内支持，否则就需要取得民主党人的同意。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流行病学家估计，以目前的速度传播下去，应该会在圣诞节前后成为美国的主导病毒，并在新年前后掀起一波感染潮。请听报道。
中国正爆发多种呼吸道疾病，包括流感、COVID-19、肺炎梅将军等多种病毒并发，医院人满为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 COVID-19 病例也再次上升。医生和病毒学人员预计，随着天气变冷以及人们聚集在室内过节，未来几周病例将进一步增加。他们也密切关注正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的 COVID 的变种病毒 JN1。 COVID-19 检测到的阳性率在夏季有所上升，然后在秋季早些时候趋于稳定。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最新数据，最近 COVID 的感染率有所回升，最近一周上升了 1.2%， 同期急诊和住院人数增加了约 10%。 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表示，数据可能低估了目前病毒的传播情况，因为从废水中检测到的病毒水平上升，废水水平是感染的早期预警指标。自十月中旬以来，全美废水中的 COVID 的病毒水平不断上升。被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 COVID 的最新变种是 JN1， 该变种是高度突变的 BA286 变种的后代。JN1 已经在法国、英国等国家迅速传播开来，目前美国也发现了 JN1 感染病例，但数量很小。 CDC 科学顾问、流行病学家凯特琳·杰特琳娜表示，虽然 JN1 在2021至2022年冬季的增长速度不如最初的 Omicron， 但其目前的增长速度也可能会在美国掀起一波 COVID-19 浪潮。他表示，如果以目前的速度传播下去，应该会在圣诞节前后看到它成为美国的主导病毒，这意味着它将在新年前后真正掀起一波感染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没有通过1100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法案。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乌克兰举行国防工业会议，打算帮助乌克兰自产武器；
参议院没有通过1100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法案；
传中共控制柬埔寨部分海军基地，美国严重关切；
第四次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台湾议题成为焦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在一场以跨境镇压、威权者锁定海外意见人士为题的听证会上说，中共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的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他认为，跨境镇压的情况对于自由民主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卡丁参议员在听证会上说，他很快将推出一项跟处理跨国镇压行动有关的新的立法措施。他说，这项名为《国际自由保护法》的法案将解决独裁和不自由国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跨国镇压行动的问题。卡丁在听证会后告诉美国之音， 目前法案正针对一些条款内容进行协商。法案的目的是增加国际刑警组织使用红色通缉令的透明度，以及提供准确的信息。卡丁说，我们绝不会容忍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任何跨国镇压的行动。
澳大利亚和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12月7号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协议，协议的目的在于通过警务、国防和司法方面提供更多援助，加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内部安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巴新总理马拉佩共同表示，这项协议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共试图加强在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存在，先前签署了为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接受国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提供装备和培训警察的协议。澳大利亚说，安全应该由太平洋区域国家来提供。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6号说，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南太平洋各国国防部长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的会议上同意考虑成立一个太平洋反应小组，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援助。
俄乌战事陷入焦灼，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在国会没有被通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号说，将通过加强美国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的伙伴关系，强化乌克兰长期维持其关键能力，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美国3号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美国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会议，目标是大幅增加武器生产，以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自由之战，并加强乌克兰的长期自卫能力。这场会议为期2天，由美国白宫、商务部和国防部共同主办，讨论了美国、乌克兰政府和产业伙伴之间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并探讨如何推进能够带来长期成功的最佳实践，以及增加对乌克兰国防部门的投资。在开幕式上，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签署了一份关于共同生产关键武器的意向声明，并优先考虑两国之间的技术和数据交换，以解决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迫切需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说，美国正在监测有关中共军舰停靠柬埔寨的报道，并对中共计划独家控制柬埔寨部分主要海军基地表示严重关切。自由亚洲电台5号报道，中共军舰已经抵达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报道引述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哈3号在脸书上的贴文指出，这是在为柬埔寨海军的训练做准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次军舰访问恰逢柬埔寨领导人4号在金边和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举行会谈。柬埔寨决定允许中共海军在云壤开发基地，让美国和邻国感到不安，担心这将使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附近取得一个新的前哨基地。
哈佛大学校长盖伊6号面临批评，要求他因为在国会山庄关于校园反犹太主义听证会上所发表的评论辞职下台。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在5号要求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校长到国会作证，就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后校方领导层对校园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反应接受质询。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他把学生呼吁发动新起义视为煽动对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斯特凡尼克询问这样的呼吁是否违反哈佛大学的行为准则。盖伊回答说，我们承诺自由表达，即使是令人反感、冒犯、仇恨的观点。斯特凡尼克要求盖伊立即辞职。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也谴责这种评论是可耻的。
欧洲联盟高级官员4号在北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4年来首次面对面高峰会，讨论从贸易失衡到乌克兰等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将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就在欧盟中国峰会举行的前一天，德国经济研究所3号在论文中说，欧盟应该和非洲国家共同改革世贸组织的补贴规则，以对抗中共的市场扭曲和外交影响力。七国集团领导人3号则发表声明说，准备好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但也强调了对南中国海局势、台海两岸关系、人权、供应链依赖、非法技术转让、数据泄露等问题的关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没有通过1100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虚拟货币交易所 Bitzlato 俄罗斯共同创办人遭美国当局指控经手7亿美元非法资金后，6号对美国联邦刑事罪名认罪，经认罪协商同意放弃对2300万美元被扣押资产的所有权利。41岁的列科基莫夫在布鲁克林地方法院进行公听，就营运汇款业务转移非法资金的罪名认罪。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说，列科基莫夫最高可处5年徒刑。美国官员说，列科基莫夫在中国深圳经营 Bitzlato， 也知道 Bitzlato 部分客户利用平台转移来自非法活动的加密货币。司法部指出， Bitzlato 从勒索软件获取价值数以百万美元的收益，他最大的贸易伙伴是 Hydra Market， 这是一个位于暗网上的匿名非法线上市场，去年被美国和德国当局关闭。
出于对债务水平的担忧，评级机构穆迪周三把8家中国银行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受影响的8家银行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他们分别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尽管穆迪下调了这8家银行的展望，但没有把他们列入降级审查名单。除此之外，穆迪也下调了26个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4家国有企业的评级展望，并把所有30家企业列入降级审查名单。这通常意味着将在3个月内做出决定。
中共海关总署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1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0.5%，进口下降0.6%，贸易顺差683.9亿美元，扩大4%。和前值相比，出口结束了连续6个月的下降势头，明显好转。不过，进口时隔1个月再次负增长，只是降幅轻微。先前10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6.4%，进口增长3%，贸易顺差565.3亿美元。这是出口录得连续第6个月下降，但进口在5连降后实现正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份把中国2023年和2024年的增长预期分别上调了0.4%，但是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12月5号把中共政府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明年11月登场，共和党6号举行第4场总统初选辩论，4名候选人抓住年底前的最后机会向全国观众发表讲话，台湾议题也成为候选人的攻防焦点，请听报道。
共和党总统初选第4次辩论将于周三晚上8点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市举行，为时2个小时，由前福克斯新闻和 NBC 主持人梅根·凯利、 News Nation 主播伊丽莎白·巴尔加斯和华盛顿自由灯塔主编阿里安娜·约翰逊共同主持。登场的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拉马斯瓦米日前称，当选后要美国步枪协会赴台湾设立分处，发 AR-15 步枪给全台家庭，并训练台湾人使用，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德桑蒂斯被问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是否会像拜登总统所说的派遣美军？他回答说，我们将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他还指出台湾的重要性， 不仅是因为半导体，更重要的是若中国突破第一岛链，他们将主导商业和整个印太地区，向全球输出威权主义。德桑蒂斯强调，遏制中共的野心是我身为总统要做的首要国安任务，我们将让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黑利则提到，阻止中共侵台的一个方法是确保我们在乌克兰获胜，保护我们的盟友，让中国知道若胆敢入侵将付出惨重代价。他表示，要威慑中国首先得做的是减少对中依赖，我们需确保我们不依赖中国做任何与我们国家安全有关的事，让我们开始专注与盟友做生意。前总统川普则表示，和前几次一样，他不会参加这场辩论，而是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支持他参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活动。最新民调显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并驾齐驱，正在争夺第二名，而前总统川普一直以大幅领先优势稳居第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在参议院表决一项潜在的援助法案之前，拜登总统恳请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强调如果不通过援助计划，将是美国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近两年的战争中送给普京的最大礼物。不过，尽管发出这一呼吁，参议院当天仍然没能通过这项价值1105亿美元的补充方案。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一份简短讲话，表示如果普京击败乌克兰，他并不会就此止步，莫斯科将入侵与俄罗斯相邻的北约国家，而美国有法律义务保卫这些国家。拜登说，我们不能让普京赢得战争，如果北约受到攻击，我们将会由美军与俄军作战。拜登强调，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明智投资，它有助于防止该地区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并阻止其他地方的潜在侵略。这份讲话是拜登在参议院进行关键的初步投票前所发表。这次投票如果通过，将提供1100亿的援助资金用于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美国南部边境安全，以遏制从墨西哥涌入的人数激增、不受节制的移民。不过，参议院当天针对这项长达167页的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时，共和党人表示反对，他们希望以更严厉的边境安全行动来换取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宁表示，这项补充计划本应以国家安全为重，但却未能就国家安全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之一，也就是南部边境危机提供任何帮助。而拜登当天表示，我支持找到边境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修复破碎的移民制度，但呼吁共和党人妥协，而不是全盘接受关闭边境的要求。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每年的圣诞新年期间，世界顶级的表演艺术团神韵都会来到旧金山湾区展开新一年的巡演，因此看神韵似乎成了我们湾区人特有的庆祝节日与亲友同乐的活动之一。
神韵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艺术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团演奏，把经典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而神韵表演背后所蕴藏的神传文化底蕴，让人们在享受绝美视听体验的同时，还能收获喜悦与人生的思考。
希望之声的主持人高杰、汽车专家李进每年都去看神韵，今年他们向听众朋友发出了一份真挚又特别的邀请，就是在圣诞新年假期时和听众朋友一同去看神韵新一年的演出。观赏演出的前后，李进、高杰还可以和您在圣河西同游、吃饭、喝茶。感兴趣的朋友快发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
神韵湾区首演定于12月29号到1月1号在圣河西表演艺术中心，接下来1月4号到7号神韵会在旧金山歌剧院演出。更多神韵演出的资讯可以到神韵网站查询。 网址是shenyun.com shenyun.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